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 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惊人业绩表现。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必须提醒各位听众，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Insmed， 股票代码 INSMN， 他们刚刚发布了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Alex， 这真的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
确实如此 ，Jordan， 让我们先从最重要的数字开始。Insmed 的新药 Brinsupri。在其首个完整季度就实现了 1.446 亿美元的净收入。要知道，这是一个治疗支气管扩张症的全新药物。
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司管理层宣布了2026年 Brinsupri 的收入指导，至少10亿美元。Alex， 据他们说，历史上只有15个药物在上市后的第二到第五个完整季度能达到10亿美元的销售额。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CEO William Lewis 在财报会上提到，每一个达到这个里程碑的公司最终都达到了700亿美元或更高的市值。让我们谈谈为什么 Brinsupri 如此特别。
支气管扩张症是一个巨大的未满足医疗需求领域。在美国，目前有大约50万被诊断的非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其中大约25万患者在过去12个月内有两次或更多次病情恶化，这正符合他们临床试验患者的特征。
而且 Jordan， 这只是冰山一角，公司估计在美国有3200万被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或哮喘的患者中，许多可能患有未被诊断的支气管扩张症。如果这些患者被确认患有支气管扩张症，他们就符合 Brinsupri 的适应症。
这个潜在市场规模是惊人的，公司正在与大型呼吸中心合作，使用回顾性数据来识别那些被诊断为 COPD 和哮喘但仍在恶化的患者中的支气管扩张症病例。
让我们也谈谈市场准入情况，这对任何新药都是关键。管理层报告说，超过 90% 的目标患者人群都能获得 Brinsupri 的报销，要么通过已有的保险政策，要么通过医疗例外。
这是个好消息，公司已经与保险公司谈判，对于那些愿意采用简单证明制先期授权标准的保险公司，他们提供了适度的回扣，其他的则需要 CT 扫描和两次或更多恶化的证明文件。
现在让我们转向 Insmed 的另一个重要产品 Arakasi。 这个产品在2025年表现也很出色，特别是在日本市场增长了 40%， 贡献了 Arakasi 全球收入的1/4以上。
而且 Alex， Arakasi 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公司预计在3月或4月公布第三期 INCORE 试验的结果。如果成功，这可能将 Arakasi 的可寻址市场从目前的约3万患者扩大到超过20万患者。
让我们也简单提及一下他们的第三个重要项目 TPIP。 这是一个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物，已经获得了 FDA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FDA 在批准信中特别提到，这种药物可能在临床上优于已批准的同类药物。
从财务角度来看，公司的现金状况很强劲。截至2025年底，他们拥有约14亿美元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有价证券。更重要的是，管理层表示，他们有清晰的路径达到现金流为正，而无需额外融资。
不过他们也表示，如果发现有吸引力的商业开发机会，他们可能会选择融资来支持这些潜在的价值创造举措。这表明公司在考虑进一步扩张。
在问答环节中有一些有趣的见解。当被问及处方深度时， CEO 提到目前约一半的开处方医生只给一个患者开过药。这实际上是个好消息，因为随着这些患者回访并分享他们的积极经验，预计会推动更多的处方行为。
这确实是新药上市的典型模式，医生通常会先在一两个患者身上试用，评估安全性和效果，然后决定是否更广泛的开处方。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点是，公司已经有约11550名新患者开始使用 Brinsupri 治疗， 这还不到其目标患者群体的 5%， 这意味着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让我们把这些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 InSmart 现在拥有两个在其各自疾病领域的首个获批药物， Brinsupri 用于支气管扩张症， Arikas 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而且这两个药物都是由同一个商业团队向肺科医生推广，
这创造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公司预计2026年的总收入将是2025年的两倍多，考虑到 Brinsupri 至少10亿美元的指导，加上 Arikas 的持续强劲表现，这个预测看起来很有可能实现。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里有几个关键要点需要关注。首先是 Brinsupri 的持续上市表现，特别是医生处方深度的增加。其次是 Arikas 的 INCORE 试验结果，这可能会大幅扩展其市场机会。
还要关注公司在识别 COPD 和哮喘患者中未诊断支气管扩张症方面的进展，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渗透这个更大的患者群体，收入潜力可能会呈指数级增长。
最后， TPIP 在肺动脉高压方面的第三期试验也值得关注， FDA 已经表示，如果这个单一的第三期试验成功，就足以支持注册申请。
总的来说， InSmart 正处于一个非常强劲的位置，他们有两个在市场上表现出色的首创药物，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多个即将到来的催化剂。当然，生物技术投资总是伴随着风险，特别是临床试验的不确定性。
确实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寻找在罕见疾病领域有强大执行能力的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者来说， InSmart 的故事很引人注目。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我需要再次强调，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这就是今天的 Beta Finch 播客，我们将继续关注 InSmart 的进展，特别是即将到来的 Arikas 试验结果。感谢收听，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